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10月3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话题，那就是被中共突然封杀的民间三大理论。哪三大理论呢？第一个性压抑论，第二个立功思维论，第三个苹果安卓相对论。这三大理论都是最近国内网红嘴里冒出来的互联网暴论。粗鲁吗？是的。解构吗？没错。但为什么它就这么火呢？因为这三大理论确实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现在中国底层男性的真实困境。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小翠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给大家重新解读一下这三大理论。因为任何的社会现象背后其实都能找到经济学逻辑，所以大家就当一边学习经济学一边学习社会学吧。咱们先来聊第一个理论，性压抑论。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个叫分割亡命天涯的网红，他的金句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男人所有的精神问题都源于性压抑。听起来是不是挺绝对的？你要是想反驳他，那你肯定能找到无数个角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说的全错，为什么呢？咱们拆开来看，在中国的婚恋市场里，门槛实际上是非常高的。第一道门槛是房子，不管你是北京、上海还是省会城市，房价那都是高不可攀的。哪怕现在中国房价已经跌了，但对底层来说，房价依然是沉重的负担。第二道门槛是彩礼，虽说彩礼只是中国某些地区的落后传统，比如著名的江西省，但实际上其他不讲究彩礼的地区也只是把这种彩礼文化内化成了门当户对的择偶观。比如一个上海人，他就不会想要找一个苏北人结婚，他只想找上海人结婚。这时候上海户口其实就是隐性的彩礼呀。如果一个苏北人他不能混到一张上海户口，那么其实就是他的彩礼不够。第三道门槛是时间和社交。现在年轻人996是常态，每天加班哪有时间社交，朋友圈特别小，认识新人的机会就会非常有限。结果呢，这三道门槛叠加起来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场景，需求旺盛但支付能力不足。换句话说，年轻人有强烈的情感和性需求，这是刚需，但他们的收入水平、住房能力、可支配时间根本支撑不起这么高的婚恋成本，这在经济学上就叫供需错配。当供给不足，需求被压抑，年轻人的欲望没有地方释放，就会延伸出各种怪象。比如有人就有处女情节，有人恐惧被戴绿帽，有了被害妄想症，还有人干脆在网上对着女人破口大骂，说女人拜金，说社会对男人不公。对于这些社会现象，网红分割就给出了他的一套理论，他就认为这就是性压抑造成的。这里我要给他补充一点，那就是性压抑不是单纯指生理需求，因为生理需求其实还有别的渠道可以解决，而男人们想要的异性关系其实是一种复合性需求。第一层是生理需求，这就跟吃饭一样是刚需。第二层则是社会层面的身份和体面，就像你买房不仅是用来住的，还是你的面子一样。第三层就是一段稳定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是购买性服务所不能满足的。因此中国底层男性的性压抑实际上是经济压力加婚恋压力加社会认同压力。接着咱们来聊聊第二个理论，立功思维论，梭哈经济学。这个说法最早是抖音博主好师兄戴梦提出来的。那什么叫立功呢？不是说去工地搬砖这种体力工人啊，立功代表中国男人一种非常传统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我只要拼命干活，努力攒彩礼钱，然后攒够了钱就可以一次性砸出去换回来一个老婆，结婚生子就是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立功男的人生逻辑基本就三步，第一步拼命赚钱，第二步省吃俭用存钱，第三步把所有的积蓄一夜之间梭哈出去，买房给彩礼娶媳妇儿。他们觉得这就是做男人的荣耀， 只要把钱砸下去，就能换来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换来所谓的贤妻良母，把人生的终极目标完成。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淳朴？这些所谓的立功很像电视剧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那种老实人形象，但现实很残酷，他们的这种梭哈行为在经济学上其实叫高风险投资。为什么呢？因为立功的婚恋模式本质上就是把婚姻当作耐用品投资，就好像你买一台冰箱一样，你预期这台冰箱至少能用20年。但婚姻不是冰箱啊，它更像是一份合伙合同，婚姻的另一方拥有自主权，可以随时选择退出这段关系。立功们以为自己买的是稳定资产，但实际上买到的却是高风险衍生品，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立功梭哈定律。一个老实男人辛苦干了20-30年，然后把全部筹码都压在婚姻上，结果老婆要离婚，财产被分走，自己输了个精光。这放在经济学上就是风险定价失败加信息不对称。立功男觉得钱到位就等于关系到位，却忘了还有离婚这回事儿。所以大家看，立功男的问题不是钱够还是不够的问题，而是认知错位。他们还活在上一代人的逻辑里，觉得自己只要当个赚钱机器就能换来家庭稳定，但这一套逻辑在现代社会早就失效了。这种在婚姻关系里压住所有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次高风险投资，甚至还可能遇到彩礼刺客，女方会骗走你的彩礼，然后跟你离婚，你还拿她没有办法。更有意思的是，立功理论还衍生出一个说法，叫理工男脉冲定律，意思是很多理工科男生平时不懂浪漫，不会长期维护感情，突然有一天爆发一次脉冲，比如砸一大笔钱给女方送礼物，以为能打动对方，结果呢，短期有效，长期无效，过几天女朋友就又提分手了。这就很像经济学里的一次性财政刺激，比如咱皇上最近搞的消费品旧换新，就是这么回事啊。给大家发钱，短期内确实可以刺激大家去买一波家电，但长期来看，大家的消费能力依然不足啊。好，最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理论，苹果安卓相对论。这套说法是谁提的呢？是知名网红护城峰，但他现在已经被老共全网封杀了。他的观点特别简单粗暴，用什么手机你就是什么人，苹果人等于上等人，安卓人等于下等人，典型二分法。你住在中国破旧的出租屋里，好，你就是安卓人。你住在纽约曼哈顿的豪华公寓里，好，那妥妥就是苹果人生。这个比喻之所以能被传播的这么广，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把复杂的阶层差异瞬间简化成一个大家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手机。在经济学上，这其实就是炫耀性消费加信号博弈。有些商品它的价值不是实用功能，而是社会符号。苹果手机为什么火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系统特别流畅，更因为它带有体面的标签。你掏出一部苹果，别人立刻知道你至少不是底层。而安卓哪怕性能再强，在很多人眼里依然被贴上廉价的标签。这就是消费符号化，商品成了身份的替代品，手机成了阶层的身份证。那为什么老共会害怕护城峰的这套苹果安卓相对论呢？以至于选择迅速封杀它？因为护城峰说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在中国，阶级是固化的，中国人就是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但制造阶级对立的不是发明苹果安卓论的护城峰，而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害怕大家发现这个事实，于是就给护城峰扣了一个制造阶级对立的大帽子。但实际上护城峰有什么能耐去制造中国的阶层对立呢？他是掌握权力了，还是习近平的亲儿子呀？他都不是啊，他只是把人们每天心里感受到的那种焦虑用一个手机的比喻给说了出来。所以本质上苹果安卓相对论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普遍的身份焦虑。什么叫身份焦虑呢？就是我是谁，我在社会上处于什么位置，我值不值得被别人认可。 结合三大理论来说，这种身份焦虑就是中国底层男性所面临的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当下的中国，我还能不能当得起一个合格的男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性压抑论其实是男人们在害怕自己会失去男性的核心身份，作为潜在的丈夫、潜在的父亲的资格。其次，立功思维论让在婚姻中失败的男性们进行自我否定，如果我连一个家都保不住，那我还是一个男人吗？最后，苹果安卓论彻底把这种身份焦虑具象化，最终让底层男性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是跨不过阶级鸿沟的，一辈子只能是底层。所以这三大理论就是他们的自嘲罢了。我看到一条评论说得非常精准，说以上三种理论实则是一种，因为立功就是性压抑的安卓用户。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三大理论其实对应的就是同一条逻辑链。第一步，供需错配，婚恋市场的欲望和支付能力脱节造成性压抑。第二步，投资失败，传统的立功思维把婚姻当作耐用品梭哈，结果风险定价错误。第三步，信号博弈，当上升通道变窄，身份焦虑只能通过消费来贴标签，于是苹果 VS 安卓成了阶级隐喻。这三步一环套一环，先是男人的性需求被压抑，于是产生生理和心理的焦虑，这份焦虑又驱动男人想要用钱去换稳定的婚姻关系，结果血本无归，钱没了就会再次沦为底层，用着便宜的安卓手机，成为别人眼里的安卓人。这不是网上的调侃，这是无数人正在经历的现实。而在一个言论管控如此严厉的国家，大家发明新词其实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反抗。前有人矿躺平内卷，今有民间三大理论，他们既是发泄也是记号，既是调侃也是控诉。中国人靠着造词和传播心梗，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认同和集体抵抗。这种行为会唤醒越来越多的人，从而让共产党犹如惊弓之鸟，不断地增加它的维稳成本，最后让整个体制崩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